我感觉我可能跟蒙哥理解不一样，好像是侧重于基督徒的品质，但是我刚刚才理解的就是，是我们现在当下所行走的、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苦难之中，这样一个然，他所侧重的应该是我们在于对于苦难之中的一个期望、一个想法。因为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抛在这个火窑里面，那肯定是他们现在所遭受的苦难，然后他们的一个盼望和祈求。当然是神把他们救出来，然后呢，即便神不救他们，他们依然会见证他们信仰。其实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对于很多普通的弟兄姊妹来说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或顺服神，或因为跟随神，或因为我们原来自己的状态，多多少少弟兄姊妹都会生活在自己的苦难之中。那么在这种状态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祈求和一些盼望。比如说，我们服侍的残障的弟兄姊妹，他腿瘸了，他希望他自己能够重新站起来。我以前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同学，他的女儿突然走了，他希望他的女儿突然活过来。这是他们生活的苦难里面，他们也有相应的盼望。但是呢，即或不然，就是说，即使我们的这些盼望和祈求没有得到神的应允，那么我依然顺服神。那么，如果非要说底线的话，就可能侧重的是，当我们所想的事情没有得到神的应允的时候，我依然不会放弃对于神的顺服，
就
在苦
信
难中
心
的顺
上
服。
不动摇。
当然，这样的一个顺服我相信可能也是在，就是对于我们今世来说是暂时的，因为神的恩典是从死里复活的，他必将这个所有的，他在他的旨意里面，对于我们这些顺服的人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嘛，创始成功嘛。但是蒙哥可能好像侧重的是基督徒的一些品质。
没错。
会不会觉得说可能这样会比较难？因为这个，比如说你像戴恩利不败金像，那现在这个国内这个从很早开始就是要求这个升国旗挂国旗，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宗教仪式的一个要不要办，这个就很难。如果就是我觉得如果谈到这个基督徒品质的话，哎呀，我觉得好多人就普通的弟兄姊妹就觉得我守不住了，肯定守不住了。因为比如说对这些残障的家庭来说，他们平常没有可能就是没有显明的就是普通的教会要求他们要求，比如说他们连聚会他们都聚不了，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要求面前，我们会变得很不熟练。
如果讲到跟信仰有关系，比如说有人要你否定你的信仰，要不然我就把你杀了，那你可以说即或不然啊，我也不会否定主。那叫彼得，他说主啊，我就是宁死我也不会不认你，那个叫什么？即或不然。结果他成功了没有？他失败了。我们可以读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可是事到临头，你能不能守得住，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什么样的人他可以守得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没错，小伟分析得很对。我在讲的是我们这个人在平常的生活里边，是不是就应当在这样的特质上面有一些的操守、操练？我们需要知道自己还有哪一些的底线。你这不否认主啊，这个底线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也是应当像这样去守住的？比如说在一个婚姻里面。有没有一个即或不然，我也不会把这个婚约废掉啊！这当然也牵涉到我们的信心，也牵涉到我们怎么看一个基督徒啊！我也不是说要升党旗、升国旗或者唱红歌这种事情，但是你自己把这个事情属灵的事情，它的分量摆多少，这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但是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呢，也是我们自己需要操练的，因为这个叫做操练敬虔嘛。敬虔的操练是一种锻炼，是一种自己对自己开始有的一些的自我要求。因为你开始觉得说，哎呀，我如果不在某一些的事情上能够守住他的底线啊，守住他的最基本的不能更改的、不能商量的东西，那我这个生活啊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冲走，对吧？这是你自己定的。那除了这种离婚呐、啊，或者是什么，还没有别的东西。
结婚弟兄出轨了也不离婚，
这个是你自己可以对自己有的一个要求，没有这个要求，你把离婚当成一个很容易就拿出来用的一个手段，那你就比较难守得住了。有的人把十一奉献当成一个底线啊，他就说不管我再穷呢，我手上有我还是要拿到教会去，这些都是他自己决定。
讲一个轻松一点。我们家老三怀孕的时候，我太太39岁嘛， 医生就说要不要做一个锥刺这个检查，他说要看有没有残疾，我说即使是残疾我们也得生下来啊，我说这个算了不做了，
急祸不然。
当时有这个感动就马上就我领到医生说、啊、我也是基督徒，所以说我就不做了。但感谢神我们娃娃还是生得挺悲壮的。
高龄产妇在美国都是这样，我太太生老大的时候她已经多少了，已经38了吧，好像是。我们孩子来得很晚，反正医生也是说要做，然后我们就说不做，我们不需要做，他生下来是什么样都一样，对我们来讲没有区别的。但是医生很为难，因为他们有这个责任那个责任，他不放心，他怕万一有什么事情呢，可能他还有责任。我们说那既然如此那就做吧，既然没有区别那就做吧。做了以后呢，医生啊打个电话来说是 Down syndrome， 唐氏，就是小孩子生下来是个小傻瓜啊。那个医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医生，后来我们又再去看了一个医生，是从澳大利亚来的，年纪比较大，他说你在这样的年龄这样去做根本就是不准的，高龄里面的准确度是很低的。
我们怀老二的时候也是在美国经历一个特别不开心的一个经历，找超声波，然后说没什么问题，就是有点矮，说腿短，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攻击这个我太太，说可能是因为你比较矮，所以这个孩子呢比较矮，所以我们要你每个礼拜都来照超声波。然后那时候他很忙啊，他在法学院快毕业了，
外国。
我说腿短这不是什么问题啊，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说啊，腿短有可能是发育不良，有可能是停止发育。最后我说我们是基督徒，无论什么状况，那生下来什么样我们都 OK， 说每周都来做 What's the point， 我就有点不高兴。然后他就说哦，那有可能死胎哦。
呵，这医生是哪来的？
好恶毒啊。
Technician 就是给你看那个 ultrasound 的人。然后我当时非常火非常火，后来我就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更不做了。当时对我太太还有两个月法学院就要毕业，而且她那天下午正好是要去一个 interview，
嗯，
所以她就整个人状态也很不好。后来医生就知道了，我们跟这个他的这个医生后来看了我们说，哎呀，他们就是你也不能说他们是错，因为他们呢就是照本宣科啊。他说有概率，对吧？那什么事情都是个概率嘛，对吧？
嗯，
其实是为了盈利了，他们就有业务的任务，周都去做，他有一个盈利。就是，我就是比较震惊了，我觉得在美国遇到这种事情，那个事情是很不开心。但我也觉得就是说，我能感觉到，当我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激怒了他。所以他才会说那么绝的话，你他觉得你是基督徒怎么样，你跑这儿来趾高气扬的，我是这的权威，就他这种感觉。然后那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在美国他的身长是 95%， 就前 5% 那么长的，所以我当时就说应该拿这个数据去给那个 ultrasound 人看。
那是对。他这个 ultrasound 他是一个 technician 还是他是医生专门看的？
他是 technician， 他 technician 照完了以后他就要去跟医生讲，然后医生讲完医生跟他说什么话他再带话回来。
这样。
最后那个是写在报告里面。
这个
所以是 technician 和我们说。
这不太寻常，因为一般 technician 不能发表意见的。
Yeah。对，因为他说让我们每周都来做嘛，就是他没有 expect 就我会说不去，因为他们本身那个医院也是，就是你去做每次去做就要3个小时的时间，做一次是1500刀吧，但是我没有保险，很贵啊，做一次你每周都去，你想想，所以他是一笔，
开玩笑了，他这个
很大的一笔收入，
是啊
，Emory 的医院
欺负你们是吧？嗯，
对。
怎么脸这个样子啊？好了，那我们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了，对吧？像多加是怎么样他都不离婚的，怎么样都不打孩子的，这都是急祸不然嘛。还有没有别的急祸不然呢？还有没有别的急祸不然呢？这个三个朋友我们都说他是见证，那这个见证到底有多重要？这个见证是对谁来说是重要？或者从这样的一个见证让我们看见什么才是见证，这样你才比较知道这个急祸不然它的分量有多重。
这一辈子嫁不出去，神言是给我单身的有使命可以去做。
讲得很好，但是你不会嫁不出去的。
我也觉得。
我们要想办法把你嫁掉，要把你嫁了。但是对啊，是真的是这样子啊，你是需要有这样的志气啊。但他们这个见证是在谁的面前做？为什么这个见证这么重要？ 我们会觉得急或不然的事情一定是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对于他的三个朋友来讲呢，这是我们犹太人的基本，就是绝对不会去拜。现在的犹太人他还是不拜，他家里面一般你是找不到什么雕像的啊，连艺术品他们都不拜的。那这个急或不然呢，我们可以了解啊。但是说到底，这个急或不然，他们这件事情上它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可能是那三个朋友当时也不晓得的。他至少他不知道我们几千年以后我们还在这里 study 他们。真正的见证是在谁的面前做见证？
见证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敌人，你的敌人是谁？
敌人就是抵挡神的那位。
谁是抵挡神呢？
撒旦是抵挡神。
对啊，这答案很简单的。他们那时候是在巴比伦王面前。巴比伦王是跟谁作对？是跟以色列作对的。巴比伦王是把神的国给他灭掉。那我们现在来看呢，神又立巴比伦王统管天下，然后在巴比伦王面前安排这几个见证人。可是我们需要晓得，弗兰克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所谓的见证是在撒旦面前做的。所谓的见证也不是为你个人的原则或者我们刚才讲的个人的底线做的。在现在这个时候，就是但以理他三个朋友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讲了，以色列家已经不再成为神的见证了。尽管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啊，离开了以色列，但是神的荣耀仍然与但以理他们同在。但是之所以与但以理他们同在，是因为但以理他们为主站住了，是因为但以理他们知道，我也不吃王膳，不喝王酒，急或不然我也不拜。这个时候神的荣耀才显出来，对不对？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世界上啊，是很可怕的一个世界。你看你工作的环境里面也是一样，你越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越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就应该有越多的急或不然。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是末世了，全世界伏在那恶者手下。你看一下这个世界的风潮以及它的舆论、社交传媒所带来的影响，各种东西带来的影响，那你就一发的要晓得，这时候你有一个人，有三个朋友，谁能够为耶和华做见证，那在神看起来，在整个人类的历史看起来都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个时候全地没有人在替耶和华做见证了，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越要急或不然。你要仔细想想的话，是蛮多的。比如说做学生的人，基督徒他应该有一个怎么讲啊，急或不然我也不作弊，就是作弊是绝对是在我的想象力之外的。所以圣经保罗也讲了一些事情啊，讲做仆人不可以私拿东西，你要慢慢的把它从一个见证的角度来看，你才能够开始觉得说啊，我希望在这件事情上能有所操练，而且呢慢慢能够让你强壮起来。因为主耶稣讲的是很清楚的，他说在小事上有忠心的，在大事上才会有忠心嘛，啊，因为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的，才会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嘛。我刚才就问了啊，有没有遇见这么大的事情？没有。为什么没遇见这么大的事情呢？也许我们在小事情上面的操练不够。这一章应该是比较简单，可是越是我们看着懂得圣经呢，有的时候是越是离我们很远，因为我觉得我还没到那里嘛。实际上我们可能一直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啊，在那个25节讲的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
啊，对了。
那从外邦人的角度讲那个相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讲这就是基督与他们同在啊之类的。
嗯。
但是呢，外邦人怎么看出这是这个从这个相貌看出是，所以这个就有点摸不清楚。
那肯定就是在肉眼看起来这个人是不一样的。所谓好像神子，就是表示说他是一个 God， 他是一个神在里头了，跟人不一样的了。这应该是他们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到底什么样子我们就不知道了。你看他们画小孩主日学画画，他就把这个耶稣在里边像会发光的一个人啊什么什么的。
像他们当时外邦人是多神嘛，为什么不说那是像一个神，而像一个神Son of God？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谁有什么啊亮光，谁看得懂这个话的。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说当他们在做这样的 见证的时候，他不是故意去要表现什么东西，而是这个环境把他逼到那个角上了，他不会让步的。可是这底下还有一个神机啊，就是刚才穆文跟我们讲的，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烙的气味，这怎么回事？可能我们先要定义一下到底什么是火烙的气味啊。刚才穆文跟我们讲了一些例子啊，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一些别的例子？他虽然从试炼里面出来，可是他身上有焦味了。
生活中很多这样的人，就是
叫什么，
他受过一个伤害或者摧残，
对，
这个东西在他身上就留下了很深的一个印象，甚至他自己都不觉得，或者说他有意无意的，但是别人都能够很明显的闻到，你闻到火燎的气味觉得不舒服，觉得这个自然的情况，清新的情况不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就有这样。你像文化大革命受逼迫那些人，是为主的缘故受逼迫的这些信徒啊、传道人什么的，本来为主受逼迫，为信仰的缘故受苦，这是可荣耀的。结果他们出来了之后，哎，老师一听就说啊，这个人是为主坐了几年牢了，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有时候他自己都这样讲，你让人听了之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哎呀，这是本来是一件美事，但是你又把它弄得很不美，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其他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受了什么伤害了，不管是婚姻的伤害了，家庭的伤害了，这个伤害好像一直都留在他身上，他做任何的事情都能够表露出来，这个东西有意无意的让别人表露出来。其实你不表露，真正神让你经历过了之后，别人也能看到神的荣耀。但是你越是这样表露，越让人觉得不舒服。
火燎的味道，这个烧焦的味道，可不可以用别的字来形容？比如说有哪一些的味道大概就是烧焦的味道？
就是自怜嘛，我很可怜啊。
自怜，对，自怜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啊。为什么说基督徒不要自怜？自怜真的就叫做烧焦的味道，是真的是这样。还有没有别的？
有没有可能就是就好像八九那样的，他们经过来的人现在做了牧师吧，服侍啊什么的，好像提起来就是有一些要么是揶揄啊，要么就是总是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心怀不平一样的。
心怀不平是一种招
彰。八九那帮人出来以后，后来看他们，很多人就讲说，哎呀，还好他们没有成功，成功更多，比共产党还狠。
自怜啊，心怀不平，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或者你也可以讲说，什么样的人是没有烧焦味道的？同样一个环境或者同样一个试炼出来的，比如说这两个人都生过一样严重的病，哎，有一个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是烧焦了，那个是没烧焦了，它会有什么不一样？
好像鸽子这样可以随意的，蒙哥拿它这个。
对，我就是常常看他到底烧焦了没有。鸽子真的是你一点儿都不觉得，他心里面他真的是100%感谢赞美主。凡是谢恩的人是没有烧焦的味道的人，对不对？他明明是有我们所说的残障，可是他比我们还要开心，还要豁达，那个真的是没有烧焦的味道，他一点自怜也没有。害怕也是一种烧焦，诶，对不对？
我想问，烧焦和新香有什么区别？新香是烤肉的味道。
对，新香是 barbecue。
对，烧焦就是烤糊了。
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我有味道啊，我讲话有时候会比较直啊，比较直，然后特别可能比较喜欢这些武侠呀、啊、什么古人啊这种性情。所以有时候这个人际关系就会言语上就会有得罪啊、冒犯啊，甚至会有些问题、啊。这一块我觉得算是在言语上就会有那种烧焦的味道，会有的。
是不是蒙哥那个意思是说你这个眼盲这个没有烧焦的痕迹？你说的那个是个性方面的，跟他这个不搭好像。那你要说这个我们没有一个完人，
会有一点关系吧，因为我会去想，我会去想，你看我都看不见了，我在跟你服侍，你还这么对待我是吧，我对你不客气了，我就说你几句，有时候跟你眼睛会有关系的，就是比较那种就那种反差吧，就是一个残疾人跟你们一起服侍，你们还这样子啊，就这样。 心里面会有点不平，会有的，
总是会有一些的经历，总是有一些的磨难，有一些的苦难，对不对？然后你出来了，你不能光感谢主啊，因为我们现在一般就是说啊，我感谢主啊，主把我的病医好啦，对不对？但是你在这里的要求很高哎，不但是要出来，要得胜，而且是在你所有的仇敌的面前，什么总督啊，这些官啊都在旁边看，大家都在看，看见主跟你同在，出来了闻一闻，哎呦，什么味道都没有，奇怪了，奇怪了。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没有烧焦的味道是一件好事，但是怎么让自己这个像鸽子弟兄一样飞过火焰，还有凤凰一边呢？问。
所以啊，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定义一下这个烧焦的味道是什么，你能够定义的越清楚了，就越好嘛。
其实我想问，就是这个烧没有烧焦，这个最后的这个事实结果是靠着这三个弟兄是自己做出来的，还是靠着神？这个应该怎么去达到这个一点？
那肯定标准答案肯定是靠着主，对吧？要是神子没跟他们同在，不要说烧焦了，人恐怕就烧死了。但是我们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些啊，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地方呢？有没有一些的这个东西呢？
烧焦的味道是不是就是比较刺鼻啊？就别人闻起来比较刺鼻，让人不太愿意亲近。
比较刺鼻的味道一定是什么味道呢？
不好的味道。
一定不是你刚才所讲的，已经讲出来，其实已经把答案讲，就是心。
刺鼻的。
馨香之气。
啊、哦、馨香之
气。就是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困难，你不但要得胜，你得胜还要带着基督的得胜，基督的馨香之气。是可以说感谢主，靠主，可是你这个人出来以后不像主，那麻烦。
对，我想应该是无可谦卑和骄傲，你是经过试炼以后，做了大臣，成了大臣以后出来，可是了不得的事啊！因为国内以前所谓做文监的一些遗传的人出来以后，都被捧成那个神一样的，但是有很多人就开始诟病他们，把他们以前的不好的事情翻出来了。
对、
我就说这个在基督的相处的是人和谦卑嘛。
是啊，
格子是属于人和谦卑，但是他说他的刚才说的那个有一点伤人的那个，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坚持真理的时候肯定会让人不舒服，但未必就是说烟味儿，因为柴烧掉以后它就没有刺了嘛，它是味道不好闻，但它没有刺了，看起来它的好像是挺圆滑的，但实际上它的焦味儿。
我想到一个点啊、就是因为他们进去是先捆起来，扔
捆进去了，对
对对，因为这个很重要，就我们有时候被放在一个试炼的环境，不管是婚姻啊，还是同工关系啊，或者是一些面临信仰的选择之类的，其实有时候我们是被动的，就是被困在那个环境里面。这个时候呢，这个火一来，这个试验一来呢，就是我感觉一个诀窍就是先不要自己解绑，就是自己先不要着急逃离那个困境，就是不要想什么离不离婚啊，或者是离开教会啊，或者是什么用打官司啊，我不是说这些不是不可以，而是说先不要着急想那个办法，就是先不要自己解绑，就算是绑绳松开，也是主用火把它烧掉。简单的说，就是先不要为自己伸冤。一旦为自己伸冤，在一个环境里面，我感觉我是有一些失败的经验，就是马上有一些魔鬼的激动言语的东西，就是不管夫妻还是同工，那个马上你的言语就会带出烧焦的味道。就是不要自己解绑，不要为自己伸冤。
我们需要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在一切的服事上，在一切的生活上，要开始注意到自己到底有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要是没有，就是烧焦的味道。我们这个人是越来越香呢，还是越来越焦，对吧？像我肯定是越来越焦的。有没有什么操练的办法，学习的办法？
就刚刚鸽子弟兄讲了，有一条让我想到了教会的古训，顺服就蒙福。
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传福音传都没有人信，然后你就说反正没有人信我就不传，那个叫什么？那不但叫做没有信心，那个也叫做烧焦了，对不对？我觉得好像我不管做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你就变得很消极，什么事情用我们普通话讲变得很悲观，那个都是叫做烧焦的味道。那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些东西应该是我们可以从这段圣经里面读出来的。那当然再加上刚才我们已经交通过的啊，就是你需要知道，你可以说在我们一生的事情上没有小事。我们既然是已经属于主的，而且我们已经在这个征战里面，再加上活在现在的中国，活在这个世代里面，在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跟在撒旦面前做见证是相关的。可能你的火窑是没有人见到的，也没有人会赞赏你，也没有人会欺负你的，可是对神来讲，对撒旦来讲，他要得到你这个人是太重要的，看你愿不愿意为基督的缘故就持守你的纯正，对吧？那个约伯的太太，连约伯的太太都嫌他了，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干什么？你弃掉神死了吧，对吧？这个话真的是非常的狠啊。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说所谓的持守啊，所谓的极或不然，是在这个世界，在天使，在撒旦面前做见证，我这一个人是属于基督的，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是只有我一个人，我仍然持守我的纯正，我仍然有我的极或不然，那你就会比较开始注意到了。那你看像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嘛，雅各书讲的尤其是很清楚啊，你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啊，你有没有说极或不然，我的口也不说急躁的话，那这是我绝对做不到的。可是是不是应该往这个方向去？是啊，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是被太太烧焦了，你知道吧？那很多太太也给先生烧焦了，因为你拿他没办法。我怎么一听到这些话，一听到这些事情我就烦，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烧焦了。我这个人现在是烧焦的很厉害的。那个都叫做焦味儿，老夫老妻一定有些焦味儿，对吧？凡是不像主的都叫做烧焦的。所谓的纯一不杂呢，就是神要炼净我们这个人，我们剩下的日子以及所有的一切的环境，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像主，身上还不够香，基督的馨香没有办法胜过我们这个人那个烧焦的味儿啊，头发也焦了，衣服也焦了。这个就是跟大家共勉的啊，这是一件我们需要往前面走的事情。对不，像我们不是要说他好话啦，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前不久那个谁啊，王立他在跟我们讲他在美国遭遇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听到的人你可以自己说说嘛，你有没有觉得他被烧焦了？其实是没有的，他受了很大的委屈。诶，他讲起来还相当相当的平静，然后他说这些事情让他长大，让他更靠近主，让他觉得更需要主，更思考他这个活的是干什么。这个叫做没有烧焦啊，至少没什么焦味，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所以感谢主。那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啊，年轻的弟兄姐妹，尤其他身上有这样的特色的时候，你知道啊，这个人真的是身上有主的工作了。可是有的时候你看到年长的传道人，像我这种服侍主的人，你还是会对他相当的失望。为什么？往往就是在这种烧焦的事情上，他觉得他在教会的事情受委屈了，他就会不停的去告状，去诉苦。啊，那个也叫做烧焦，在服侍的事情上，因为一定会的。你看这个雅歌里面讲嘛，那个女孩她说我自己的葡萄园我没有去照顾，我看是我兄弟的葡萄园了，他们还笑我脸黑。啊，你一定会受到委屈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服侍是最容易受到伤害。你受到伤害，你不管是意气用事也好，或者把自己封闭起来也好，就从服侍的工厂退缩下来也好，那通通叫做烧焦了。有时候你自己烧焦还没关系，带了一批弟兄姐妹一起被烧焦，大家没有从这些试炼里面学到益处，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事儿。其实有蛮多的教会，有蛮多的服侍主的人是被烧焦的人，他身上带着焦味，有时候一辈子就离不开他，是蛮可惜的。